观众朋友，欢迎重新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媒体在上个星期公布台湾总统马英九接受专访时的表态，马英九希望能够出席明年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会议。他说呢，这是最适合两岸领导人会面的场合，但是呢，他的这个要求呢被北京方面拒绝。马英九希望以什么身份会见习近平，并且讨论哪些问题呢？他提出这一希望到底是自取其辱呢，还是为推动两岸关系迈出的重要一步呢？要促成马习会面还需要哪些条件？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继续请专家进行讨论。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好，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中国观察人士、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平先生通过 Skype 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居住在北京的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两位先生好。和平，我知道你去过台湾很多很多次，你对台湾、香港还有中国大陆的这种政治局势都非常的了解。那么中共以前就表示过 APEC 会议并不是两岸领袖会面的最好的场合，中共还说如果两岸这个领导人会面，大家都是中国人，可以在其他的地方我们单独坐下来来谈。马英九不可能不知道中共的这番表态，但是他仍然提出明年希望借助 APEC 举行的这个场合来会见习近平。他这样做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中共之所以不让这个马英九去在亚太经合会议上去这个参与这个活动，或者是作为的所谓的这个习马会面，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共首先不希望这个问题国际化，因为亚太经济会议经合会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场合。第二个是明年如果是在明年在北京举行的话呢，中国是一个东道主，那中共不希望呢这个问题呢，就是他那个时候的焦点部分集中在这个海峡两岸方面。那当然马英九为什么这样做，这个我觉得马英九有一比较急迫的心情，就是因为他很快就要这个不再担任台湾的这个总统。那么他现在这个任上呢可以说是犯上可成，那么他希望在政治上呢有所突破，而且台湾的这个民主政治就进入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但是他们在对外的政策方面，尤其在大陆政策方面，出现了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情况。其实无论是国民党和这个民进党，都希望把这个搞好两岸关系，争取跟中共是套近乎，成为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资源，这是在我看起来是很荒唐的，但是又是台湾的一个政治现实啊。台湾的在两岸政策方面其实是非常混乱的，而且是很浅薄的，无论是他们的政治学者啊，无论是他们的这个媒体，还是他们的政策研究人员他们在大陆问题方面的研究吧，就是完全走了一个很大的这个转折。以前嘛，他们是否定中国以前所谓的共匪研究，现在吧，你在台湾的媒体上，你看觉得比中国大陆的媒体还要吹捧中国大陆的情况要严重很多。你很少看到台湾媒体还在严肃的讨论中国大陆问题，除了一些很浅薄的、很浮躁的这个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发展，或者是社会的和谐的变化以外，或者是一些八卦啊，一些娱乐新闻以外，你基本看不到有几位学者、有几位思想家，或者是几个媒体在认真和研究中国大陆问题。这一点远远不如这个日本，也远远不如美国，也不如欧洲。这是我觉得很荒谬的。而对于台湾来讲，中国大陆问题确实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关系问题，但是他们如此的这个粗糙，如此的浅薄处理，是我非常的为台湾担忧。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我说你们国民党啊，把大陆丢了，现在你们别这一次把台湾给出卖了。
嗯，好，谢谢和平。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刚才和平先生也谈到，就是台湾岛内呢在中国大陆问题上的这个研究，他们的看法呢相当的这个浅薄，也相当的这个混乱。所以呢，这也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就是马英九一提出来要和习近平会面呢，其实不仅是遭到中共的这拒绝，同时在台湾岛内也引发了一片的这个骂声啊。那么您作为一个这个历史学者来看的话呢，台湾岛内他正确对待中国大陆问题的这个严肃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那么他们应该从哪些这个切入点来分析台海的这个关系？
我这个去年到台湾走过一圈，我也和一些个国民党人士 有所讨论，我就问我说，现在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国民党是否希望重回大陆？是否可以这个跟共产党在某种这个民主的框架之下进行这个政治竞争？有没有这样的愿望？得到了比较正式的说法，就是国民党已经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了，所以我想他们和老蒋时代的人已经不一样了，现在基本上是一种偏安的心态。那么至于马英九为什么想和大陆接触，我想一个当然就是和平先生讲的，他可能他的任期快要结束了，他希望在这个问题上他能够捞一点历史上的名声。那么另外呢，可能也希望这个避免就是两岸之间的这个关系在未来出现任何的变数，就是还希望维持这种现状。但是我也注意到，就是习近平先生其实他对军事问题的兴趣比他的前两任都要大。那么当然包括对于比如说这个辽宁号这个航母的视察，以及他在今年的10月6号他接见这个萧万长的时候有一个说法，他说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终归要逐步解决，总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已经多次表示愿意在一个中国框架内就两岸政治问题同台湾方面进行平等协商，做出合情合理安排。这个中间我觉得有一种心态，就是他想在有生之年解决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统一大业。
嗯，
因为我想从他的心态上来讲，他很希望成为一个能和毛泽东比肩的人物，甚至他要成为一个世界的政治领袖，他可能有这样的潜在的冲动。所以我想这个他已经扬弃了这个邓小平时代这种韬光养晦的这种外交战略国际关系的这种战略的话，他有可能这个在国际问题上有一系列的冒险，包括在东海和南海的形势我们也看到了。那么至于说台湾海峡会不会这个形势再一次紧张起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思考的问题。那么当然我觉得现在那个确实如和平先生所说，这个我感觉台湾在这方面的思维和对中共的了解是远远不够的。谢谢。
谢谢张立凡先生。接下来我们接几通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时间不多，请各位观众尽量简短，听到我们叫您以后请直接就发表您的这个看法或者提出您的问题。首先是北京的郝先生。郝先生您好。郝先生您已经在我们节目当中了。北京的郝先生您听到吗？好，接下来我们试一下南京的许先生。许先生您好。南京的许先生请讲。
我讲啊，这个马学会呢应该做的啊，应该弄他了有哈子定当这个文明，把这个碗呢把它啊说的这个说多少次啊，这个就是这个这个马英九应该结成一层最低的设备就行。
谢谢。
做成了，谢谢你的评论。
谢谢。
人民的红灯。
许先生，我们听不大清楚您的这个口音，抱歉。接下来我想请天津的李先生来参与讨论。李先生您好。天津李先生。
好，我是天津的李先生。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两岸目前一切的现状都是历史的必然。我呢是这样想的，两岸所谓的分立，这个实际上是老天给两岸试验不同制度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无论大陆这边的毛泽东创造了1976、1978唐朝以来的中国经济总量 占全世界比例最低的这个低谷，还是台湾老蒋、小蒋和后来其他政治人物所创造的其他的这个政治和经济的机会来讲呢？我觉得对现在来讲，最好的方法是互相交流，大家都用自己的和对未和对对方的这样的想法呢，和对方彼此真诚的交流，和世界交流。我想对马英九讲来，马英九讲呢，就说从历史上来讲，中国大陆，中国这个祖国是对不起台湾的。无论是几百年前的荷兰占领台湾，还是后来甲午战争1894，那么大陆都把台湾抛弃了。那么后来呢，老蒋的200多万的人到了台湾之后，那么由于军纪不好，各个方面治理不好，引起了后来的228。
啊，张先生，对不起，是张先生，抱歉，今天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很多过去的这个历史的上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展开来谈。接下来我再请江苏的张先生参加讨论。张先生，请您简短。好，张先生，请讲。张先生，您的线路有一些问题。好，和平先生，刚才也谈到这个马英九，他希望见到这个习近平，是因为他担任总统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那么回顾今年台湾的政坛以及和大陆两岸的关系，有两点值得注意的地方。一个就是马王之争，刚才我们在画面上已经看到了马英九和王金平俩人这个握手的这个情况。但是马王之争今年是台湾政坛一件相当大的事情，最后到现在仍然没有办法解决。还有一个就是两岸的服贸协议没有办法来谈成。在这两个问题的这考虑之下，马英九想见习近平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用意在里边？和平，
是马英九当然想转移这个一些实现，也是想在政治上有一些新的突破。其实不一定是马英九，你看连战、这个孙丑渔，他们都把两岸关系作为自己政治生命的一个另外一个表现。这是民主社会里面的很多政客啊，目光短浅，这个急功近利的一个必然特征啊。那么我觉得这等表演还会继续下去，马英九也好，马英九见人也好那么这个他们可能在某个程度上还不惜这个算是这个台湾老百姓的这个利益。那么中国大陆来讲，那习近平呢，单位想捡一个便宜，完成了所谓的统一大业的这个梦，或者说至少往统一方面往前走一步。但是有一个根本性问题，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是两岸关系未来很难以解决的。也就是说，我在十年以前，我跟中国大陆一些台湾问题研究学者，我就讲过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说，其实中国大陆要吃下台湾，政府很容易啊，因为收拾几个政客就可以了啊，这个降服几个政客就可以了。但是整个台湾已经走向民主化了，台湾的整个的政治的行为是要受制于台湾的民意，受制于台湾的这个民众。我以我在台湾的每一年去台湾去了解的情况看，我不认为这个台湾的民意会倾向于支持这个两岸走向统一，或者是走向统一的这个谈判，这种支持都应该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么即算是这个两岸领导人他们决意走向谈判桌上，我觉得这个台湾整个的政治结构都注定了这个谈判是极其的艰难，极其的组织，要比这个香港问题要复杂很多，要艰难很多。也就是说，在几十年之内，中国大陆如果不进行政治上的改革，即算是台湾的领导人想利用这个东西来给自己创造一个政治的突破，对吧？中国大陆的这个习近平或者集团领导人想利用这个统一两岸问题实现他的一个梦，但是台湾的民主结构注定了两岸走向这个统一的可能性是几乎没有可能。所以他们谈也是白谈啊，也就是一个政治表演而已啊，只是浪费大家的这个时间而已。实际上没办法有政策性的实质性的突破啊，因为台湾的信用
好，
是中国大陆根本吃不下来的，消化不了。
这个您的那边有点稍微有点不清楚。最后我想问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那么说到两岸的关系的问题呢，这一方是中国北京政府方面是希望这个台海统一，但是与此同时像刚才和平先生也讲过，就是在台湾的绝大多数民意呢是反对统一的。那么您从这两个相反的这个立场来看的话呢，就中共想统一它的误区在哪里，台湾民众他不太想统一它的误区在哪里，请简短，我们还有一分钟。
嗯， 中共的误区其实就是他如果不能接受宪政制度的话，他本身不能实行宪政制度的话，我认为很难跟台湾就是和平统一，除非他武力统一。第二一个就是台湾老百姓，他们其实希望就是保持这种不统不独的现状，然后让经济继续发展，他们能继续过他们的日子。可能他们是这样，就是这种偏安的心态，但是呢，他们可能对于中共的另外一些特性，他们不是很了解。我指的是，就是还有另外的可能性。谢谢。
好的，那么谢谢张立凡先生，也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两位的评论。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不过请您不要离开，稍后我们的法律窗口栏目将向您介绍美国一个州的刑事诉讼法有一本专著问世了，请您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